One.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朱恩蒙，大家好。
哎，蒙哥，这个以前的人婚姻哈，这个娘子跟这个夫婿之间彼此的称呼啊，感觉蛮好听的。
像你跟你太太之间怎么称呼呢？
现代人都直接叫名字，不然就是会叫爸爸妈妈，这样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来叫。
那应该怎么样叫比较有情调呢？
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哈。雅歌书继续往下走的话，我们就看到这种妻子的身份，或者说对他爱慕的男性叫他良人，而且还叫做我的良人。哎呦，这辈子还没被任何一个女人这样叫过我。我就不信你有被你老婆叫过哎呦我的良人。那一天你老婆在吃错药吧？
要叫的话都是带着讽刺意味的。
哎呦我的良人，那也太狠了吧。
就是
啊。好了，我现在先把我们今天要查经的这个经文念一下。
你念稍微有情调一点好不好？
好，我们今天又从雅歌第一章的13节读到17节。
嗯，
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。
嗯，
我以我良人为一颗凤仙花。
嗯，
在隐基底葡萄园中，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好像鸽子眼。我的良人啊，你甚美丽可爱，我们以青草为床榻，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，以松树为转子。哎呦，
哎哎，这个字你知道它怎么念？它叫篆字啊，哈。
对啊，不然这个字，哎，这个应该不难吧？
哎，这个很难呐、啊！我就看着，我就在想说，他小贝念得出来，念不出来。哎，你说这真厉害，我得去查查看到底你念的对不对。
哎，这个我是觉得这一点，我说不是我在，虽然我们说非常有情调，但是会不会以圣经来讲，会不会太大胆了一点？这有一点像啊，我们看的这种电影，这种 R 级的电影啊，
唯美派的镜头，
唯美派对不对？一男一女在花前月下，风景正好啊，青草地啊、嗯，有一棵树就当作他们遮荫的地方。
对，
我们读雅歌，每次读到这些就有点不解，难道对了？你跟你这么爱慕神啊，爱慕主耶稣基督是可以，有必要写到这种程度吗？啊，
当初在写的时候，他不是在写耶稣啊。
哦，对，那个是耶稣还没来到世界
啊。对，但你需要知道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世界啊，你假如说回到伊甸园里面去的话，
嗯，
你认为神有这么多的非常美丽、非常可爱？又非常有情调的森林啊，草原啊，树木啊，那它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哦，你说伊甸园要摆这么多的这个，
对
啊，就让你这么舒适又看了这么悦人耳目的地方，
你认为它是干什么？
要让我们生养众多。这答案会不会太过牵强？
不会的，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所谓伊甸园呢，就是神造的一个园子。然后呢，有亚当夏娃呢，没有穿衣服在里边，还有很多的动物啊，可以跟他们玩，对吧？
对，
这是我们从小到大啊，
画出来的、拍出来都大概是
这样。啊，对对对，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，错失了很多的重点。
不是哦，
因为伊甸园到底是干什么？起初是神跟亚当所在的一个居所，你知道吧？
嗯、
是神跟人在一起的园子。
你说这个花园是属于神跟他所创造人的花园？
对，他虽然替亚当造了一个夏娃，可是他绝对没有一个意思是用夏娃来代替神自己。
哦，所以园子的这个主人还是神啊，就是这个伊甸园也是为他自己造的，对不对？
伊甸园是为了神跟人在一起生活而造的，他 他的美丽也是为了神和人，人和神在一起而预备的，我们就说情调啊，环境啊，随便你怎么讲都可以，所以这个雅歌的形容是一点不过分的。你就想想，有一个娃娃要来，你预备了一个娃娃房间，难道你只是为他预备吗？难道不也是为了爸爸妈妈和他在一起吗？要特别布置的。神的这些创造啊，从这个末药的味道啊，到凤仙花的颜色啊，到这个葡萄园啊，到这个香柏树啊，到松树，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世界，我们所欣赏的这些东西，原来是神要和我们一起在里边生活所预备的啊，所布置的一个啊，我们就说一个房间好不好？
嗯，
所以这个没有什么，怎么会觉得说有点过分呢？啊，我们只是忘记了。
嗯，
我们现在你看，你两个人谈恋爱，你总是要找一个啊有气氛的地方嘛，尤其到自然界去的话啊，就好像这里所形容的一样。但你别忘了，从来伊甸园那个园子就是神跟人在一起，是他们三位啊，耶和华、亚当、夏娃一起共同生活。啊，彼此来往的地方。
嗯，
不是说你们两个结婚了啊，以后耶和华就不见了，不是这样子。
形容东西我们小辈因为都不熟啊，凤仙花、
哦、你不熟是吧？哎，
就是凤仙花长什么样不懂，那末药是什么挽歌啊？啊，末药前面挖沟，到底味道是怎么样啊？
你台湾来怎么会不知道凤仙花？凤仙花就像台湾那种指甲花一样嘛。
烟灰的、
啊，对，就一串的很多的颜色。
哦，那个叫凤仙花，我知道
长得很快。
我知道蔡锷的情妇是小凤仙这样。
哎呀，你真的是哎，一篇好好的东西，你就跟你扯到那些地方去。
凤仙这种字，感觉就是欢场才会用到的名词。你讲，嗯，香柏树我也没看过啊，这里面全部我看过鸽子眼。我看过松树，
嗯，你看过青草，
青草看过，
你看过葡萄园对吧？
我也看过床榻，其他凤仙花、墨药，哎，真的还真的不知道墨药是什么样的味道。这个蒙哥可不可以形容一下？
这个东西值得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。墨药、乳香在圣经被连在一起，这两个东西是非常相像的，都是沙漠地里边的一种啊植物所流出来的树脂。
所以它是一种再制品，它不是单样的一种产品。
对，而且它这个东西呢，你说它为什么这么贵？
哦，它很贵啊，我不知道。
哦，你看主耶稣诞生的时候有黄金、墨药、乳香，
哦，对对，
哪样最贵？就是东方的博士送给耶稣诞生的礼物。
哦，墨药比较贵啊，可是墨药不是涂在死人身上吗？
人家就说可能黄金是最贱的，在那三样礼物里边。
哦，是啊。
对，黄金只是给约瑟和玛利亚、
哦、逃难可以用，
逃难到了埃及的时候可以用啊、嗯。但是黄金还是沉沉的，太起眼了，什么东西带在身上是很有用的，就是墨药、乳香。
可是墨药你带着，我人家闻到味道就找得到你了，怎么办？
那个东西在埃及是很值钱的，这墨药它真正的产地是在阿拉伯半岛底下，像现在在打仗的那个也门那些地方。
哦，所以它基本上是在阿拉伯的世界算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香料，对不对？
在那个时候，当然我们现在讲到阿拉伯就想到回教，其实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。那阿拉伯半岛南端这个地方、
嗯、
它产这个东西被运到埃及去，它贵是贵在运费。
哦，听说这种产品都是拿来做这种芳香剂啊，防腐剂、啊、还可以拿来止痛、啊、哎呦这么厉害。嗯，
看那个木乃伊，他们埃及艳后，那个描眼、
就是、伊莎白泰勒小姐、
对对对，他描眼圈的那个埃及女人拿来涂在眼圈上那个粉啊、嗯、黑黑的啊。
哦，就是这个。
哎，就是这种墨药、乳香是类似的东西，他们是最做最上等的香，就像你讲的，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调剂身心灵的这种成分在里面。
就跟我们今天大家在讲精油这种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现代人很喜欢搞一点精油嘛，你这种一种味道就可以让你啊， 你的心智也感到非常舒畅，还对身体有好处的。
哎呀，这个以前蒙哥啊写过一段了，介绍这个墨药乳香啊，找出来我们放点插播好了。你看我们两个做节目已经多少年没有插播可以放，好不容易有机会应该放一个插播。这个段落叫做一千个为什么啊，蒙哥为死以前要把它写完，现在只写了50个，还有950个要写。我们先把它放一放啊，再回来继续讲，这样听众朋友对这个墨药乳香呢会有比较清楚的概念。
一千个为什么，
为什么墨药乳香？东方的博士来到伯利恒，看见孩童耶稣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他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墨药为礼物献给他。为什么？宋朝人在《朱藩志》上对乳香就有很精确的形容，乳香一名熏鹿香，出大石之麻罗拔、湿河、奴发三国深山穷谷中，其树大概类荣，以腐浊珠之溢于外，结而成香，聚而为块。大石国就是阿拉伯，麻罗拔就是阿曼，湿河就是也门，奴发就是佐法尔，这些地方并排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，至今还是乳香最重要的产地。乳香是一种沙漠地的小树，把树皮割伤了，让树枝流出来，凝结成块就是乳香，一年只能收三次。墨药也类似，只是树种不同，乳香味甜，墨药味苦。宋朝人怎么能知道阿拉伯的事儿呢？因为就像西方人因蚕丝而知道中国，因为就像西方人因蚕丝而知道中国，全世界的人早都因为墨药乳香而知道阿拉伯。比起别人，中国人的知识算晚了。当年一带一路的商机，北边叫丝路，南边的海路就叫乳香之路。埃及人、中东人、希腊、罗马人搜购这东西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。在石油使阿拉伯人发大财之前，这一直是他们的致富之宝。为什么要买它？除了熏香、祭祀，自古以来乳香就是治百病的药材，活血止痛、解毒消肿、清肺镇胃、舒缓情绪，甚至癌症治疗，这不是迷信，现今仍有科学机构在热衷研究呢。埃及皇后的深黑眼线也是用烧焦的乳香粉去描出来的。圣经里的大祭司所烧的香、所献的素祭都得用净乳香。雅各里说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，常在我怀中。尼哥底母来告耶稣的时候带了百斤的墨药沉香，所以传统上把这三样礼作为耶稣君王、祭司与死亡的预表。但此外可能还有两个原因供您参考。一，上等的乳香树至今无法用人工养殖，它生长在环境最恶劣的沙漠里，能够把根扎在磐石上，任何风暴也刮不倒它。人用刀斧去伤它的身子，它却流出最高贵的纯净香料，这像谁？二，物以稀为贵，墨药乳香一向供不应求，所以这三样礼物中最便宜的反而是黄金。当初雅各的小儿子约瑟被卖到埃及去，米甸商人所驮的就是墨药乳香，以后雅各派礼物下埃及也是送的乳香。那几个博士走后，听见了主的使者在梦中警告，约瑟就起来带着一家连夜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一段不短的时间，请问他们在埃及靠什么生活？黄金、墨药和乳香带着方便卖了值钱， 博士们送的礼物真是太及时了。
哎，这个就是我们做的1000个为什么，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找，我们网站是 swty.com 啊， swty 就是世外桃源拼音的头四个字母嘛，网站上有搜索功能，你输进去1000个为什么，我们做好的50个就会跳出来。那这样听一下，对于墨药啊、乳香就比较有概念。哦哦哦啊！刚才我去查了一下，小编那个字还是念错了。那个字念传，不是念转，传字。那啊，回到这个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，藏在我怀中。女孩子放一袋香香的东西，就像一个香包一样。
香包，哎呦，这种讲法。哎呦，我把你当作香包收在身边，哎呦，那个听了，这个良人听了感觉全身酥麻。哎，
其实他这个是讲给自己听的。
啊，哦，他不是现场良人在旁边听。
啊，这个女孩啊，到底现在良人讲的话是不是他听见？我们其实不晓得。
嗯，
这个歌剧唱到现在啊，除了第一段这个合唱团，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对不对？他们认为跟良人有一个关系，就是我们开头的节目已经说过了，就是良人是带我进入内室啊，我们因他欢喜快乐啊，我们称赞你的爱情，对吧？那后来呢，就出来一个越南新娘啊，
黑美人
啊，好了，就是一个黑美人。这个黑美人是干什么呢？他被人家轻看，然后他对于这个众宠女所在的内室啊，他就没有办法去参加那个合唱团。
他一直
在看守羊群，看守葡萄园，然后别人还笑他啊。他这些众姐妹呢，对，这个姐妹很落单呐、他用他的办法来寻找主，那主就对他说话。只是第八节、第九节这个所说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又称她为我的佳偶，又称她为一匹马，对吧？称赞她多么的美丽，两腮因发辫而秀美，颈项因珠串而华丽。这些称赞的话呢，不见得是她这个女孩子听得见。
你的意思说，这等于是两边在互诉衷曲，
对，
面对面的接触，对不对？
还没有找到呢，因为前面这个女孩一直在问说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，对吧？这雅各他整个的情节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呐、他怎么样在工厂里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服侍？可是呢，又被其他的众童女所取笑、所误会。那这时候他就是希望能够更清楚地寻找到他的良人。
是
啊，还没有见面呢，所以他在那儿问呢，说你在何处放羊？你晌午的时候在什么地方使羊群安歇？他还在找呢。那主要是不是在一个距离以外对他这样说、这样称赞？可是这个女子不见得听见他的称赞，这个工人不见得听得见这样的称赞。
这样理解这一段就是啊，有一点像是隔着山谷这样子啊，遥望对方，但是互吐衷曲。
这首歌是为了服侍神的人写的。不是只是为了一些基督徒，他就是很想跟主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内室的关系，因为感谢赞美主，那你可以去追求那个。但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是从工厂上、从疲惫里边、从弟兄姐妹的误会甚至是嘲笑里边呢，怎么样慢慢把他一生的寄托、一生的希望都放在主的身上。他要寻找这一位主，可是在他寻找的时候呢，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服侍，他也没有改变他的路线，对吧？那这时候耶稣主看见在工厂上的人，他就已经跟他讲了，为什么要写下来？写下来这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安慰，因为当时那个越南新娘、那个黑美人没有听见，但是我们听见了，所以我们晓得这个过程的开始呢，啊，其实你是不孤独的，很多服侍主的人都经历过这一段。我的主对我来讲呢，只能够像我怀中的一袋墨药。
怀中的墨药只有自己闻得到味道，
而且是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去诉说、去 分享的，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你们可以在笑我脸黑啊，我可以没办法参加你们在内室里面的追逐啊，也没办法参加你们唱的这么好听的合唱团，但是我有一袋墨药在我的怀中。那当然这个就是看一个讲道的人要怎么去发挥了。刚才在这个一千个为什么里面也说了啊，主耶稣他就是受了伤啊，流出来的血却成为我们的医治，好像那个墨药乳香那些小树木一样，人工没有办法去培养，它只能够长在最恶劣的自然环境里面，受了伤所流出来的东西却成为最贵重的香料。那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呢，对应到新约里面就是保罗所说的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，因为墨药也是预表死亡。所谓基督的死呢，就是与世界断绝了啊，我已经把我的旧人我的肉体都归到这个死里边，与他一同埋葬了。那接下去他说什么呢？
嗯，
我的良人是为一颗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，看着好像读不懂，其实是读得懂的。所谓葡萄园前面已经讲了，这是这个女子啊，这个服侍主的人做工的地方。
她在葡萄园工作，那凤仙花在葡萄园长出来，是不是应该算作野草，要把它移开呢？
差不多，它是一个杂色的花，虽然说不是什么名贵的高贵的花啊，但是在葡萄园是一大片，这个就像你讲的是一个野草开的花，虽然不是这么重要啊，却对我来说呢是非常醒目的，我知道它在哪里。
你颜色跟这个葡萄是
不一样的，但我做工的时候啊，像我们认识一个同工，非常非常为主摆上的一个姐妹，她是一个美国姐妹，那她就是喜欢在后院里面种种这个种种那个，然后呢她从来不撒农药，因为她觉得这东西太残忍了，她觉得虫子也是上帝造的，是吧？每天到了后院里面，如果她种的不管是什么啊，只要开了个花，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，他觉得是神在跟他讲话。所谓一袋墨药一颗奉献花，都是你自己心里面你自己去一甘情愿的这么想的。
哎呦，你这么讲就勾起我大概啊，也差不多两个月前的一个经历。
哎呦，两个月以前，两个月以前你都没来做节目，你在干什么？
我当然没有像你说那位姐妹那么啊，那么摆上那么崇高，
那后来怎么样？
对，就比较，对不对？就是在世间打滚的，但是那一天又觉得的确从花的身上好像看到这个哈、啊、神在对我们说话、欸，就是原因是这样子，因为小贝呢很喜欢吃一种哈、啊、这个蔬菜啊，青菜自己种，叫做这个番薯叶。
哦，你喜欢吃番薯叶、啊？
番薯叶很好吃嘛。那当然，小的时候在台湾，番薯叶都是最低贱的一种青菜、
嗯、现在很贵了。
对，哎，对啊。那番薯叶呢，小贝就种在后院呢，哎，还长了不少。哎，时不时去收割一下，也能炒出一盘来啊。那小贝后院也不大，所以呢，这个它很会长啊。
对对对，因为你
对
对对水分很对，然后尤其就需要跟听众朋友声明一下，我去过小贝家一次，他那个番薯叶种在院子的角角，他长得这么好呢，是因为他的狗狗每天去那边撒尿，所以他说水分很好，很补啊。
应该是啦，肥水不落外人田嘛，对不对？结果那一天我居然呢，在就是像你讲的去遛狗的时候呢，回到我们家后院，我居然看到一个很震撼的一幕。
什么？
我待会可以传那个照片给番薯叶会开花，而且很漂亮。
哦，这样子啊？
啊，番薯叶会开花，非常美丽，我没有看过那么美的花。番薯叶真的，我一开始以为我看走眼了，或者是说是其他的花长出来，就很确定是番薯叶会开花。我那时候才知道，我还打电话去问一些年纪比较大的。我番薯叶会开花吗？他说会，因为你只要让它一直长一长，不踩它的话，
哦，
最后还有一些会开花，但是很少很少，机会很少。所以我把它拍下来，我现在呢就在 我的 computer 的这个桌面呢，我就放了一个这个
番薯叶花。
对，因为第一个它很美，第二个就是说，像这种我们觉得很低贱的食物，我们没有期待它会开一朵花出来给我们欣赏，对，就居然是这么样的美，所以我那时候顿然觉得说，哇，可能这世界的人都看我们是不起眼，就是很看清我们这种很低贱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就是把我们吃了，对不对？这世界就把我们吃了。哎，这我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，我也居然可以开出这么漂亮的花，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，就现在放在我的这个 computer 的这个 screen 上，当这个做勉励啊。像我们这种番薯叶都可以开花了，对吧？那宝贵的，那当然对不对？神会更恩待他们的，就这样。我可以传人，真的很不错，所以我可以有一点体会到你说刚刚那个姐妹她看到开花会觉得哇，好像神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，那一天就觉得好兴奋，就觉得我还理由爱归回。
嗯，所以你基本上你读到这一节，就是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朵番薯叶花。
对，那个花要怎么讲？
在我家的后院里，对吧？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、小鸟、小鱼、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。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。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